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
欢迎回来。
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大部分人已经上班了啊。
嗯，
那重新回到了痛苦的工作中，我们自然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用来摸鱼用是吧？
哎，本期的主题叫做打鬼要用麦丽素，抓鬼要用保鲜膜
啊。什么鬼？
哎，你不知道这个梗吗？
嗯，
周星驰电影。
哦哦，
对，就很有那部，我觉得应该是我在我心里面能排得上前三的华语的恐怖片。非常非常有意思，
所以和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主题就是一个官方捉鬼驱邪
哦。
啊，为什么说官方啊？本期是我们的投稿人老 A 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故事。介于老 A 他自己的一个要求啊，我们就不透露他具体的身份了。但是大家可以姑且认为他是一个持证上岗的神职人员，
对，
天主教啊。那他呢，为了我们鲶鱼的发展。采访了，也不能说采访吧，就搜集了很多，
深入交流是吧？
哎，找到了各个国家的神父的驱鬼经历，
没错，
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所以咱们今天这是个神父驱魔合集是吧？
对，天主教合集。
OK，
好，那我们开始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是他采访的一个法国神父，和灵媒发生的故事。简单的介绍背景啊。老 A 自然不用多说，是我们的川西投稿人。同时的话呢，老 A 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神职人员。那他采访到呢，这个神父啊，是来自于法国的。当时的情况是，他在法国的宗教小镇叫维兹雷遇到了一个神父。他当时参观了一个圣画像的一个作坊啊，画圣像的。
嗯，
里面有一对师徒，都是女性啊。师父是一个嬷嬷，也就是精神上的母亲那种，特别的德高望重。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啊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师徒嘛，这个徒弟很有意思。他说，我不仅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还是一个灵媒。
哦，
等于是双重身份啊。
那其实这个画圣像的工作也是要信仰天主教才能去做，是吧？
对对对，他不是说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肯定是有很多人是把它当成活来做。
嗯。
啊，绝对不在少数，特别如果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话，肯定更是这样。但是标准的话呢，是你必须有这个信仰，因为圣像画是非常古老的，它最早是在20世纪的基督教墓穴中发现的，是最早的一个圣像画，可以说是起源，有点像什么呢？像唐卡，它在整个宗教里面的这个地位，就像唐卡在佛教的这个地位一样，它不光是具有艺术价值，它更多的是有神学含义了。你可以理解画唐卡的是一批什么样的这个师傅，你就能理解这个所谓的圣像画是什么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干部分了。当时老 A 就跟他们聊天嘛，然后他们聊了经历，特别有意思。那个自称为灵媒的弟子说，我是属于那种感应类的灵媒，也就是说他可以感应到能量的存在，然后再去帮这个人去看事儿。但往往啊，他看到的都是坏事，因为可能不出这种意外的野人也不会来找他。
对
啊，那经常呢，他是看到一些死亡的异象，时间久了，事情多了，自然也给他带来影响。那最轻的呢，就是说他能感受到这个能量的悲伤，然后他自己变得很抑郁，而且会被纠缠很久，难受挺久的。相对不好的呢，可能就看到不好的东西了。一开始呢，这个徒弟他是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他就是先成为灵媒，然后才信的这个天主。所以他一开始这么操作的时候呢，其实对自己的精神伤害是比较大的，他容易沉淀在这种所谓的老房子的这种欲望和情感里面。他就开始自己去操作，那家里面呢，他最先挂了一个藏传佛教的绿度母。
哦，
很有意思对吧，一个法国人在家里面挂了一个绿度母，所以说宗教真的是无国界啊。然后后来呢，他就弄了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圣画像，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中获得能量，他觉得自己这个形单影只，光做灵媒啊太单薄了， 所以他需要借助一些宗教力量来帮助自己怎么讲更圆满啊，解决这些事情。而这个人呢，他也正是因为这些负面能量的缘故啊，他时常离开现有的工作，不停地去更换地址做不同的事情。于是呢，他在别人的建议之下来找到了这个嬷嬷修行。其实这个嬷嬷他并没有什么系统的修行理论，很多修行的人都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教徒，他没有这些理论知识的。所以他在法国当地做的就是化身化相。那这个弟子既然拜师了嘛，他也收了这个弟子了，那自然他就跟着他一起学习怎么去做身化相。非常有趣的是，当这个灵媒啊，他做了个身化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多负面情绪给驱散了。那老爷跟他们聊到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的是在于，这个灵媒师傅说，我现在还是会和我的师傅，就是那个嬷嬷，一起去处理一些事情。就等于有点像他反向向上管理了，你知道吗？
啊，
一开始是他自己当灵媒，然后他拜了师之后，师傅你跟我一起去当灵媒吧，
对
啊，帮我当一个保镖啊什么东西的都行。那通常处理什么事情呢？比方说人居住的老房子里面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死亡啊等等等等，他们去帮助清理掉这种很强的负面情绪，比方说痛苦、悲伤、嫉妒、仇恨、亏屈，总之都是一些怨念。那时间久了呢，他还是很难受，他就开始通过化身化相的方式来去帮助自己内心得到平和。当然了，他是刚入门，所以对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在行。那老爷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也是互相交换嘛，他就给他介绍了一下东亚方面的这种经验，比方说这些怨念经常被困在一个地方，可能都不是鬼魂，他就是怨念这种东西本身。他就慢慢的会滋生出负面情绪，我们是需要去消除的，那在东方可能叫做除业障，当然这个可能更偏向于佛教的一种说法了。当他们的交谈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哎，这个灵媒突然得到了一个灵感，送给了老爷一块特定的圣母玛利亚的牌。老爷说其实这个牌他有，就类似于巴黎的这个慈悲圣母牌，这个牌是圣母玛利亚有一次在巴黎的修道院里面吩咐一个当时的修女去打造的。这个牌在整个梵蒂冈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可以说它是在梵蒂冈是个旅游的纪念品啊，就相当于你去夫子庙你买了块雨花石这种感觉一样，很常见。
很好理解你这个解释啊，
我会尽老爷给我的稿子啊特别的晦涩，我会尽量的呢把它给具象化啊，让大家也方便有这个收听体验吧。我们回到故事啊，那这一次呢，老 A 又在里昂遇到了这个灵媒啊，当时就算结束了。他这次出来旅行啊，他就在这个也不真说旅行吧，算是修行啊，在里昂遇到了他。哎，这次这个灵媒啊，还真的又是跟他师傅啊一起行动的。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做地容区域，到里昂并不是特别远。当时老 A 和他自己认识的神父在街上逛街，他们逛的是老城区。里昂呢也是传说中，也不能说传说中啊，就是朝圣之路的一个站点。你知道朝圣之路吗？
不知道
啊，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从这个法国出发一直到西班牙的一条步行的旅途，每年会有大量的这个宗教人士或者是信徒徒步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旅程，然后路上呢每一个站点会盖邮戳证明你走过了这条朝圣之路。
哦，
我觉得如果说我以后有一定机会的话，我肯定要走一走。我倒不是我有什么信仰啊，我只是觉得这种充满了文化特色特点的这种徒步旅程真的是特别特别吸引我。
嗯，
美国有大量的关于朝圣之路的电影和纪录片，我是反复观看。
是吗？
啊，已经给吸引住了。
和咱们国内西藏那块也差不多是吧？
有点像，有点像，还挺像的。OK， 我们回到故事啊。这一次呢，这个灵媒给老爷说，哎，我已经离开画室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但是呢我跟我这个师傅啊还是保持联系的，每次遇到事情需要帮忙呢，我也会帮他，他也会帮我。这一次他跟师傅来里昂啊，是帮一个人看房子，据说那个房子有问题。老爷说里昂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有一些街道真是又老又窄又小又荒凉，总之就是那种特别不商业化的老街区。 之前老 A 跟他的神父朋友就逛一个小巷子的时候，这个小巷子上面还被一个组织啊贴了一些牌子，说好像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变性人在这边被人仇杀了，整个巷子就充斥着这种阴翳的感觉。
嗯，
那在这个巷子转弯过去的一个上坡，然后你再拐弯，神父说这里是一个山达基的据点。
嗯，
他也是全世界都有据点嘛。然后神父就指着这个地方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邪教，他在法国是被禁止的。
他在各国都被禁止。
在美国还好像还蛮，
就是明面上禁止，反正咱们国家肯定是禁止。
咱们国家肯定禁止。
对
啊。然后神父说呢，他虽然被禁止了，但是他为了让这个教派能够存续下去，会各种改名字啊，来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合法的组织。
嗯，
比如说这个据点他就不会跟人说哇我是山达基，他肯定会起另外一个名字，
水达基
啊，巴达基
啊
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法国的这个山达基啊，它主要是吸纳的亚洲人、东欧人和非洲人这种移民来进行入教。
嗯，
反倒是本地法国人比较少。当他们路过这个据点的时候啊，他们就看见窗户上写了很多类似于他们教义的话，可以这么理解啊。神父说这个东西啊都是他们自己怎么讲编出来的，一个这个教没什么历史嘛。
嗯
啊，他们教主自己都承认我是出来赚钱的。当老 A 和这个灵媒见面的时候，他路过了这个地方，他说我感到了一些怨恨和悲伤的气息，同时我也觉得沾染了污秽之物。那老 A 当时想的是，是不是门口这边气味确实比较大，当然他没有讲。其实他们说刚才经过的地方啊，当然他们此时已经站在别的街上寒暄了啊，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他们来这个所谓的里昂区看那个房子的动机是什么呢？被邀请或者说是被祈求，这边是出问题了，他们要来解决问题的。
哦，
然后老爷就很好奇，好奇宝宝说，哎，要不我跟你们去看看呗。
嗯
啊，这个神父他的神父朋友毕竟是德高望重嘛，就不情愿，他说我还是要，我要处理事情嘛，这种小事我不想参与。老爷就说，哎，去嘛去嘛去嘛，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神父最后拗不过他啊，就说行吧行吧，我去也行，但是我现在浑身上下就是我跟你逛街来的，我啥也没拿，我需要去市中心的这个耶稣会拿一个东西啊，拿一个这个可能是十字架之类的，总之是宗教用品。那之所以他不在附近的教堂借用呢，是因为附近的教堂呀他没熟人都不认识他，不太好借，而且也没有适合的尺寸。这里老 A 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神父朋友长得非常高，教堂里面常用尺寸的这个祭坯他用起来就比较小了，所以他们就去了市中心耶稣会拿了一下。路上呢经过的都是一些里昂的老街，这些街真的非常老啊，房子都是16、17世纪的，那换算成咱们这边就是明朝啊。
嗯，
他们过去之后啊，就他们全部拿完之后到了这个老房子里面，约定好的老房子里面，就看这个灵媒已经在操作了，而这个灵媒的师傅在旁边看着。哎，这个就很微妙了啊，这个同行的这个神父啊，就是老爷的这个朋友啊，用一种不太信的这种姿势在旁边看着，甚至表现出一种很浪费我时间的感觉。
哦，
当然他很礼貌的没有表现出来。这个灵媒啊感应完之后就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他说这里是相对新盖的零几年的屋子，但之前呢有一些老东西，这个老东西里面残留了一些气息，是遗憾和悲伤的气息，不是一些很重的负能量。他还用了一些很细微的描述在说这个事情，但老爷当时在帮神父整理东西就没听到。这个神父呢虽然可能本质上真的是不太信这个所谓灵媒的这一套东西了，但是呢他还是在帮着做操作，为的就是转移这种负面能量，比方说他洒圣水啊、祝福啊、祷告啊等等等等，持续了差不多半小时，加上来回的这个时间啊差不多一个小时了，老 A 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个神父一开始说不想浪费时间了。
嗯，
因为他想用这一小时陪着老 A 把里昂再参观参观。
对
啊，毕竟老 A 第一次去嘛。那全部操作完毕之后呢，老爷自己也觉得这种类似于怨念的感觉啊就慢慢消散了，这个事情呢也就结束了。他准备陪着这个神父回到那个市中心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临走前嘛还跟这个灵媒和那个嬷嬷聊了两句，说哎，为什么你们圣诞节的时候 度假不来搞这个啊，对吧？林维说他父母啊是住在这个里昂的，所以呢他也算是把他的师傅啊请到家里面来做客一样啊，就圣诞节嘛，在欧洲就像春运一样嘛，你懂的。
嗯，
那所有仪式结束之后啊，林梅也感谢了老 A 和神父朋友的帮忙，并且说自己在感应的时候啊感觉到很奇怪。
嗯，
哪边奇怪呢？他感觉到这个地方吸引了一个四只脚走路的人。哎，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他说这种能量很消极很负面，而那个被吸引的人呢感觉上在找什么东西，同时他指出这个人并不属于这里，他本身有一种执着，被这里的某种气场给吸引过来了。当时那个受害者，也不能说受害者吧，就是请他们来办事的这个人啊，一脸迷惑，他显然是听不明白这个灵媒说什么的。
对，
灵媒就问他，你有没有养什么动物啊？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老爷这里补充说，灵媒在感应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然后把双手抬起来的，这种姿势呢能够帮助他快速的进入状态，本身没什么意义啊，纯属个人习惯。老爷自己也在电影里面看过一些灵媒会走来走去啊，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舞蹈动作啊之类的，但这个他认识的这个灵媒不会，他就是这么保持这个姿势。那灵媒一边保持姿势一边说，他感觉啊很混乱，说幸好来得早，这里呢只吸引来了一个，这个姑且称之为人啊，这个四只脚走路的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四只脚走路，他说就是我就是这么一个感应。这个神父听了之后呢没有做任何表达，就先给在场的所有人做了这个祝福问候，同时呢又撒了一次圣水，先是给在场的所有人，然后从各个角度撒圣水。那全部结束之后呢，本身虚掩着的大门啊突然响了一下，就好像被风吹动一样，而邀请祝福的人跑去推开门看啊，诶，楼梯间什么都没有。他说好像隐约中我看到一条黑狗从这边溜过去了，可能就是这个狗撞到我的门吧。而且他说呢，这个狗啊不知道为什么跑得特别快，一下子就出现在另一层的这个楼梯平台上面了。
不是狗吧？
没错啊，你先别急。他说这个大黑狗啊是一晃而过的，他都想不起来附近有没有人养这种狗了。
嗯，
林梅则认为呢离开的是一个死灵，说你不要去追，你也不要深究啊，你调查不出什么东西的啊。那这个屋主听之后呢，他就再次祈求老 A 的朋友这个神父啊，能不能再帮我搞点东西啊，我挺害怕的，毕竟你神职人员啊。神父不相信这些，但是他知道怎么做啊。他说一般来说呢需要粉笔来画一些这种印记或者图案，但他此时没有，他就蘸了水在门上写字，用水迹呢画出了特殊的符号，这里是希腊语，意思是耶稣基督胜利征服啊，是这么个意思。那全部完事之后呢，老爷他们啊就被灵媒师徒啊请去喝咖啡了，聊了一会儿天呢不多时，他们就决定就分别了，他们都各回各家啊，可以这么说。
嗯，
临走前灵媒又说自己获得了一个灵感，这个灵感啊让他向神父请了一个口头上的修行叙述，神父简单说了一个方法，就说哎呦，这个是耶稣会内部的方法，是要定期做这个全套操练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去里昂郊外的那个修行中心咨询一下，他们每年都会有相关的培训啊，可以申请一到两周的密集体验。就其实神父有稍微有一点不耐烦，因为他不太信这套东西嘛，然后他们就分开了。老 A 他们呢继续去逛老城，穿越过小巷，神父就问他说，哎，老 A 你知道黑狗的象征是什么意思吗？老 A 说它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象征，因为里昂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这个里面自然会出现一些古代的影子。罗马人的习俗里面，三岔口的黑犬是幽冥和死者的象征，而基督诞生的地方很长时间也有认为鬼魂会以狗的形式出来的民俗习惯。
嗯，
但是在叙利亚的基督徒的民俗里面呢，有一个在泥碗里面写的经文，这个碗是被倒扣过来的，用于捕捉这些死灵，以避免他们带来灾祸和疾病的习俗。所以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里昂这种古老的城市，那魂魄以这种方式出现也不足为奇啊。老 A 还是非常博学的啊。
嗯，
聊着聊着啊，他们就看见 大太阳的正午，在几个老楼之间残存的阳光下面，就坐着一只黑狗。
哦，
那只黑狗看上去不仅黑，还很阴暗潮湿。啊，老爷他们就看了看，没有去追逐。这个似乎也就预示着老爷说的这个话就是对的。那一切的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老爷也准备去享受圣诞假期了。就在他和神父回住所的路上啊，他们当时是打这个出租的，本地的出租车是那种很普通的，老爷坐在副驾，神父坐在他后面。一路上他们两个人还用英语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个司机呢，看着应该是个中东人，戴着耳机在听电话或者听歌之类的，没有任何插话。就在这个车子开到一个小巷子之后啊，老爷听到一阵耳语声，是用法语说的耳语声。他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司机的自言自语啊，就没管。第二次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就下意识的透过这个后视镜啊，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神父。神父意味深长的看了老爷一眼，老爷就 get 住了，就不说话，继续保持沉默了。但是呢，他还是止不住的，时不时的透过这个后视镜去看神父。他就看见这个神父啊，从兜里面拿出了圣经，把右手平铺在上面，嘴里面念念有词。那不到30分钟呢，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下车了。下车的时候，老爷清楚的看到，在后排的空座位上出现了类似于脚印一样的印记。他仔细看了，这是人类的脚印，但是是四个脚。
哎呦，
然后神父也没多说什么，神父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之前负面能量最后的挣扎。
嗯，
那第一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哇，最后起鸡皮疙瘩了。
是，就是整个过程充满着让我迷恋的魅力
啊、
特别是老爷在解释，就神父好像在考他一样说，你知道黑狗是什么意象吗？哇靠，这一段我真的是看得太开心了。
所以这个四个手和脚印的这个东西就是黑狗、是吧？
我理解为是一个人，但是它是以黑狗形式出现的、但是它的脚是人脚，不是狗脚，
就扭曲的那种混合的那种形象。
对，
是吧？
对，它不是狗嘛，它毕竟它只是一种怨念或者是鬼魂的存在。
但他们之前在老城区见到的就是，
估计就是
比较标准的狗，还是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估计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对，只是他坐在那儿离得又远，老爷也没看清楚、或者说他们两人毕竟都是有能力在身嘛，就有恃无恐了。
嗯，
而且神父最后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是负面能量最后的
最后挣扎。
对，基本上就是解决掉了。
对，
其实在标准的这个神学视角来看啊，所谓的鬼故事啊、灵异体验啊，都是迷信。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只是不同的人他对于宗教信仰的方向不一样。就像这个佛教和这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它都是不一样。
嗯，
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鬼的一个判定都是不一样的。你放在道长里面，他可能直接一个雷法就上去了。他才不管是什么人手还是狗脚，对吧？他体验到不对，他可能就有动作了。那老爷这边呢，他们有一个相对平和的一个方式，在我们看来。那咱们的第一个小故事暂时到这边，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故事
啊。这是小故事是吧？好，我这个第二个是咱们老爷带来的啊。你刚才是法国神父，
对，
我这个是俄国神父。
哎，对。你知道吗，其实到你要学神学到一定阶段之后啊，你再往上学，你要么学俄语，要么学希腊语，它高深的东西它只能用这两种语言，你什么英语啊、法语啊，这些东西都没用。
希伯来语呢？
希伯来语那也可以
啊，
但是搞更难学啊。
是
啊。
好，老 A 这个故事啊，就是去年圣诞节事儿啊。
嗯
啊，不能说圣诞节事儿，他圣诞节采访到这位神父
啊
所听到的故事。他约了一个呢叫尼古拉的神父，当时圣诞节进行忏悔，然后老爷啊就提到说，这次战争啊、就是咱们知道那个，自己是很愤怒的，因为他听见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民被屠杀，而犹太人啊却在装受害者，
是的，
在尸体上面吃饭跳舞。
是，我们国内也是大部分是这方面的报道嘛。
对，那这个神父啊就说，你要警惕愤怒，因为
愤怒
不是那个咱们常见那个愤怒，
是愤愤不平的愤、
对，说因为愤怒是谦卑的敌人， 而谦卑啊是对抗邪魔的利器。
是的。
啊，具体为什么后面有讲。
非常有那味儿。
忏悔结束以后呢，这个神父就和老 A 说了咱们这个故事，是他以前经历。这个尼古拉神父啊，之前有段时间是在一座修道院里面学习进修的，差不多是90年代到千禧年的样子，持续了大概10年左右。他那个修道院院长啊，之前是从阿托斯山上下来苦行僧，是个叫做康斯坦丁的俄国人。
哦，
也是一个驱魔人。
我去，不会就是那位是吧？
完全撞上了
啊。是的。
是不是也特别爱抽烟是吧？
啊，
不抽，开玩笑啊。
嗯，
所以呢这个康斯坦丁啊就经常在开放日时候招待人。那西方的传统驱魔人和咱们东方不一样。
嗯，
西方传统就是拉丁驱魔人，他们有一套啊比较特殊的训练体系，那训练出来就是驱魔人。
对，
他不像咱们东方啊，一是看个人天赋，二还是要看自己的修为修行。
对，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这一块
啊，
整个东亚地区更是这样子。
因此啊，这个俄国驱魔人是一个修行上有所成就的驱魔人。
嗯，
咱们尼古拉神父认识这个康斯坦丁时候啊，他已经是老年人了。
哦，
就说有一次啊，一个女孩被母亲带来拜访他们了，说这个女孩啊，看上去好像魂不守舍的。
嗯。
平时总是做噩梦什么的。尼古拉神父说啊，这个女孩刚进来的时候，她就感觉好像有很多很臭的东西跟进来了。
了解。
那原本教堂会客厅是有焚香的嘛，那现在都感觉到了臭味。甚至在女孩描述中途时候啊，她俩还听见了很嘈杂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聚集在周围说话一样。
哦，
那我们这个康斯坦丁大哥啊，
嗯，
不能说大哥，
老大爷，
就要求安静，让受害者说话，于是这种嘈杂的感觉，哎，就消失了。
我都脑补到了，
啊、
感觉肃静，然后一拍桌子啥的，
很庄严、很威风的一个人、啊。
对，
那这个女孩事情大概就是啊，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感觉枕头边有轰鸣的声音，
轰鸣
啊，
拖拉机，
差不多那种很吵的声音吧。
啊，
然后她会做噩梦，是梦见自己要么被那种颜色看上去很脏的彩色绳子给勒住脖子，
我去，
或是啊自己拿绳子去勒死父母和亲人
啊，
或是看见父母和亲人被勒死，又或是看见自己喜欢的男生被自己弄死，
就很痛苦这些东西，
就这真真是纯噩梦了、啊。
是的，
女孩父母说啊，这个女孩有时候感觉魂不守舍的，然后会表现出来鬼迷心窍一样。突然说要跑出去找人什么的，那于是家里人呢只好在他发作的时候把他关到家里面。
嗯，
这家人啊就猜测是不是这个女孩被她梦见男人搞了什么爱情魔咒啥的，希望这个康斯坦丁能帮忙解开的，
就放在云南就是下蛊了
啊，差不多意思啊。
嗯，
结果康斯坦丁说这不是关于爱的，而是关于恨的。
哦。
他说这个女孩啊是被一群小魔鬼缠住了。
嗯，
他进来之前啊自己就看见这个女孩身旁有一连串的黑影。
我的天。
而且康斯坦丁要求说让这家人第二天上教堂时候把枕头一起带来。
嗯，
隔天啊他们带枕头过来之后，康斯坦丁就让他们把枕头给撕开来，发现缝好的枕头里面居然有一团各种颜色的线编的绳子。
我去，就对应上了那个。
没完呢。
啊！
而且绳子中间啊掺杂了女孩的头发，就是这么些东西编成的一股绳子。
嗯，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诅咒的结。那康斯坦丁啊在外面的空地上画了个圈，把这些东西丢进去，然后用教堂蜡烛引燃烧掉这个东西，一边烧一边祈祷。
嗯，
事情做完之后啊，康斯坦丁说这个事情还没结束，因为这个人啊，咱们姑且称他为坏人吧、
啊、
好吧，
好，
是这个受害者女孩认识的一个所谓的朋友，
还朋友呢
啊，他知道啊这个朋友会和他们一起来的，因为这个朋友他发现这个女孩她不再受所下巫术的折磨了。
嗯，
那过了两周啊，没错，有几个女孩和受害者一起来了。
我猜一下
啊、
这个下咒的人是个吉普赛人，充满了吉普赛风格。
啊，吉普赛人风评被害，吉普赛人好像风评一直不太好。
一直不太好。
对
对对对，
这些朋友啊，因为知道女孩被治愈了，就很好奇，就想来看一看
啊。
那被这个咱们康斯坦丁猜中了，真的来了。当时院长康斯坦丁突然对其中一个看上去很温文尔雅的女孩就严厉的在说话。尼古拉神父啊说他当时吓了一跳，他从来没见康斯坦丁这么说过话。
嗯，
因为一般康斯坦丁都很和蔼，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过。康斯坦丁对这个女孩很严厉，随后呢又对这个女孩变得很和蔼，一直不停地讲基督的爱和慈悲，劝说她不要走歪路。
哦，
那个女孩啊好像是给讲烦了，也可能受不了了。
嗯，
开始做各种无理的举动和语言，看上去啊和她原本的气质根本不一样，
暴露了。
尼古拉神父说啊，康斯坦丁接下来说的内容让他很震惊，以至于他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康斯坦丁神父说，这一切都源于嫉妒，但出于嫉妒的爱啊并不是真爱，真正的友谊和爱不是在嫉妒和谎言中的。那受害者啊，就是一开始来教堂那个姑娘，
做梦的姑娘。
对，做梦姑娘和她喜欢的男生发生了恋情，
哦，
这是个好事啊。
嗯，
但是啊，这个下咒的女孩她心生嫉妒了，所以就要害她这个朋友。
嗨，
并且啊，打算用巫术夺取这个男性的心。当然啊，这是后来他们才了解的。
嗯。
在这个下咒语女孩因为心魔发疯的过程中啊，康斯坦丁却保持了谦逊。开头啊，咱们尼古拉神父也提了嘛，谦卑是一种可以对抗恶魔的美德。
对，
恶魔无法理解他。随后啊，康斯坦丁就在他发泄完之后对他画了十字，祝福了他，并给了他一杯水。这个女孩呢喝完水也就离开了。
哦，还喝呢，
还挺听话是吧。
是啊，我以为会把它泼掉啊，就我一喷水整个人嘴开始冒火什么的。
那可能 康斯坦丁确实是对他的祝福可能有一点用
啊，有效
啊。尼古拉神父就回忆啊，后来受害者女孩又来了几次，成为了这个修道院的常客，而那个下咒的女孩已经和他不再有任何联系了。
嗯，
后面尼古拉离开了修道院，有一次再回去拜访的时候才知道了更多的消息。
嗯，
这个事情啊，就之前这整个绳子的事情和巫术迷信有关。当时下咒的女孩应该是和某个女巫获得的巫术。
哦，
而这个女巫很特别。这个女巫啊大概就是那种聚集一堆山精野怪啥的，一般都是家族里面传播，由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那种所产生的能力。
嗯
啊，成为了女巫。
你有没有觉得到这儿之后，她就不像吉普赛了，她像马来风格。
你要害谁？
不，她像马来风格的女巫
啊，
对
对
吧？
对，
东南亚风格出来了。
至于这个女巫是怎么回事啊？说她的姨啊，原文好像是法文，我也不太懂啊。反正大概就是她的亲戚，她的姨是个乡村巫师
啊，
就是身边有很多小鬼给她办事，她呢可以选择做好事，也能做坏事。
行吧，往泰国那边走了。
这种巫师啊一般都是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离开人世，会被小鬼折磨。那将要离世的这个巫师啊必须把小鬼传给另外一个人做巫师，不然啊他会被一直折磨到死。
我去，
就是他死之前咽气之前必须把能力给传给另外一个人。
嗯，
这个女巫的姨妈当时快死的时候已经被折磨了三天三夜都死不掉，因为她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女巫啊，因此啊其他人不敢在她死之前进去，
对，
怕被传小鬼。
嗯，
然后啊那个未来帮助咱们之前那个女孩下咒的女巫啊，
嗯，
她决定走进去
了。哦，
因为她只要具有这种力量，她就可以离开这个小地方，获得她想要的东西。然后他进去了，靠近床的时候啊，他的姨妈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小鬼呢就这么传给了这个女巫，这个姨妈啊也就平静的死去了，
离世了。
后来啊，这个被传的女巫，
嗯，
赶上风气了，然后就摇身一变变成那种亚文化销售一样，就有点像做塔罗牌占卜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最后啊，这个女巫有一次，她是不停的在抓自己身上。在混乱之中啊，从一个高处摔下来摔死了。
哦，
成了当地一个新闻，
还是不得善终。
那据说啊，这个新闻发生之前，这个女巫挑衅了一个苦行僧，并且嘲笑了他的宗教信仰。
难怪。
那其实故事后半段啊，是女巫起源。
是的，
通过他的协助让那个女孩下咒害他的朋友。
是的是的。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啊。
我听到后面就是感觉他不停在换，一开始是很具备俄罗斯风格的
啊、
然后后面呢往马来那边哦，往吉普赛那边走了，又往马来那边走了，最后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整个东南亚风格、
我觉得他是当地一个小地方的那种、算巫术吗？
算，应该是、总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持谦卑。
对，这个算主旨嘛。
啊，是的是的。
对，谦卑，谦卑点还总没错是吧。
谦卑就有能量，就可以去对抗这种。
啊、咱就是脱离宗教做人谦卑也没错。
啊，是的。那下面一个就要心存正念。
啊，
以此我们来把这个八荣八耻全部说出来。
过年时候传播正能量是吧？
哎，是，就这时候已经过完年了，就是你谦卑一点呢。过完年之后，我们也就是怎么讲，舒服一点，不要过于丧。
爹味儿，爹味儿，爹味儿，叔叔啊，
就不要过于丧。我就怕就是大家，反正我过完年在工作，我绝对是比过年前苦等过年更痛苦。
我什么时候都痛苦
啊？你是一个痛苦的人。
对，行，那咱们下一个故事。
OK。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是印尼神父驱魔了啊、
哦、
印尼了。
我靠，老爷这个社交面之广啊。
对，所以他现在在那边被称之为好奇的东方小子。
可以啊。
这个他这个名字原来是希腊语，我说怎么看半天看不懂呢、啊，希腊语叫做 Steven, 斯蒂芬啊。这位斯蒂芬神父呢，他遇到的是他在教仪式学神学的这个老师，可以这么说啊。他之前读人类学博士的时候呢，是在印度尼西亚做的研究。
他全是学霸
啊。对，他这个接触的都是这些。就相比较啊，东方基督仪式呢和印尼本土宗教仪式，他这个 Stephen 这个神父啊就负责在这边研究这一块东西了。
嗯，
他当时是在棉兰岛的圣保罗神学院学习的。那个神学院除了神学以外呢，也有附属中学。他做博士以外的时间是在这个中学教书。
哦，
印尼你知道，它整个是一个偏穆斯林的国家。
对，
所以这种神学院是很少见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啊。在这个中学呢，是寄宿的制度，学生每个月呢可能只有一两天能回家。而这个所谓的灵异事情呢，就发生在咱们 Steven 神父已经待了一年的时间之后。
嗯，
故事开始的特别平常啊，他给老爷说是一次大暴雨之后放了两天的假，因为印尼那边啊经常暴雨啊。
对，
放假第二天雨就停了，那有些孩子就习以为常的跑出去玩了。晚上准备要吃晚餐的时候啊，就必须要回学校了。他们发现有两个孩子没回来。
嗯，
然后他们就赶紧问其他孩子啊，说哎，这个有两个小伙伴去哪儿了呀？就这群孩子说哎，他们两个之前跑到远一点的树林去玩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没看见，可能没跟上啊什么的。当时还没到晚上，是已经黄昏傍晚的时候，学校就组织人手啊去寻找，也发动了一些附近的居民一起来寻找，而我们的主角 Steven 神父也参与了其中。当大家深入树林往里面走啊，越走这个树啊越多，
嗯
啊，印尼有一点热带雨林的感觉嘛。这个神父呢就听见了小女孩的声音，他一开始以为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失踪的孩子嘛，只是他不认识，他就往那个声音的来源走，结果一抬头，他看见对面的树上挂着一条蛇。
蛇？
对，
嗯，
他听见的这个声音是蛇那个方向发出来的。
哦，
然后他走近发现啊，那不是蛇，是一个女人的人头在树上。
哦，这怎么能看差的呀？
因为从脖子里面延伸出来了一段肠子绕在树上，远看像蛇的身体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头下面不能是肠子吧？
对，头下面不是肠子，是脊柱嘛。
对呀、
啊、和食道食管啊这些东西，
然后是肺，
对，
胃，
但是此时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哇，
咱们 Steven 神父说呢，他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一定是魔鬼给迷惑住了， 因为他感觉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他脑袋中自动的在树的那个位置设置了这种景象，
嗯，
就是魔鬼让他看到了。他一开始啊，乍一看以为是遇到了这种凶杀案什么的，被人抛尸的尸体什么的，他赶紧跑出去找来其他人就要报警，但其他人也跟他一样去找这个失踪的孩子了。没想到等这个神父找到这些人的时候，哎，他们已经找到孩子了。
哦，孩子没事？
不，看上去像昏迷一样。
哦，
对，立刻被送去了医院。然后他就让一部分人去送孩子去医院，他带着另外一部分人去到他刚才看到东西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物了。
嗯，
就那个人头已经不见了，
就算是个幻象嘛。
对，所以他说是魔鬼在他脑子里面设置的情景。
对，
但当地人听见他的描述以后啊，就赶紧带他离开了那片树林。当时送去医院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啊的包里面掉出来一个手机， Steven 神父就给捡起来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决定等这个他们不是陷入昏迷了嘛，等他好了之后把这个手机再还给他们。所有的事情忙完之后吧，已经很晚了，当天晚上开饭呢自然也被延迟了，所以当晚组织学生祷告的仪式就被取消了，只有神职人员在一起祷告。而大家祷告的时候，从外面啊游进来一条蛇，这可能是印尼人民啊，就是太
习惯了，
随手就把这个蛇给打死然后丢在外面
啊
啊，可能真的是习惯了。
嗯，
而这个举动啊让 Steven 神父感到特别的不安。在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神父的手机响了，他打开之后发现啊是那个学生的手机打给他的
啊，
但是这个学生的手机此时是在他的办公室啊。
对啊，
没有理由或者没有任何的方式一个放在办公室的手机给他打电话，难道是有人溜进他办公室了？神父当即就接听了这个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像喘气一样的嘶嘶的声音。
蛇，
对，听上去特别恐怖。第二天呢，他就发现啊自己的一个同事，这个应该是印尼语啊，就是我们简称他为 Y 神父吧， Y 神父脸色特别不好。然后 Steven 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差状态？ Y 神父说，我昨天晚上啊看见有一个白色衣服长头发的影子像他妈蜘蛛一样反身在地上爬。
反身？
对，爬得特别快。
嗯，
他是从一个空房间里面爬出来的，进入走廊之后呢就很快的就爬走了，就不见了，所以我才没睡好，就这么差的一个状态。
嗯，
同一天呢，那两个学生醒了，医院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大家就问他，哎，你们发生什么了，怎么消失了呀，就是掉队了呀，对吧，
晕了，
又晕了。这两个孩子说啊，我们走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方，看见的那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神父又不像是神父的人站在那边，我们以为是学校的神父呢在找我们，还向我们挥手呢，我们就往那边走。这个时候他看见那个人张开了嘴，从嘴里面吐出来一条蛇。
嗯，
然后我们俩就什么都不知道，再起来又在医院了。哦，那这个事情呢自然是没有结束的。 Steven 听说啊这个学生啊很害怕，就是那两个昏迷的人啊，因为他们回来以后啊晚上总是能听见窗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还看见有女人的脸啊在看着他们，也好像听到了有爪子在摩擦窗户的声音。
嗯，
那其他的学生就觉得你们两个人怕不是中邪了吧，自然就远离他们了嘛。
对，
基本神父说他自己那段时间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听见外面有奇怪的哭泣声音，他一开始以为是猫叫，然后他问了其他的神父，其他人都没听见，就他听见了。他说这种感觉特别难受，就像是有一种恐惧症一样，随时感觉有人要加害于自己，但其他人呢又完全没有这种感觉，那这让他感觉自己就类似于在人群里面被孤立出来一样，特别的脆弱。
嗯，
于是他就请求这个学院的帮助，他带着其他的神父一起进行了祷告，并且在院落里面放了一大堆的火，就好像复活节的大火堆一样。因为从传统来说呢，这种事情啊理论上说应该找那种专门做这个事儿的人来办，但是他们那边没有，因为不仅是神职人员缺失，他那边毕竟他整个是穆斯林国家嘛，相关的人员都比较缺失，他们只能呢由 Steven 祈祷祝福，然后点燃了这个火焰。同时呢，每一个宿舍都分到了一个蜡烛用来引火，就是通过这团火焰点燃了蜡烛。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把蜡烛啊分别带回了住处和办公室一些地方，然后他们最后啊泼洒了圣水，净化了整个地方。斯蒂文神父呢还带着这两个失踪的孩子，把他们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和物品啊丢进这个火堆中给焚烧掉了，并且进行了祈祷。
嗯，
那自那之后啊，斯蒂文神父就经常做一个梦，梦里面他自己斋戒祈祷之后点燃了火，大声训斥，然后所有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就被这个火光照耀之后就四散而退了。
哦，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这个故事味儿也很浓啊。
这个故事相对更邪点一点。
对，
他看到了很多奇怪的异象，好在是最后啊化险为夷。
嗯，
可以这么说。
是他那个地区幸亏有这个 Steve 是吧？
对对，他没有他的话估计悬。
嗯，对，可能不止两个孩子倒霉之类的。
对，其实我想如果把第一个故事或者康斯坦丁神父拉过去的话其实比较好处理。
嗯，
只是因为 Steve 神父在这边啊孤掌难鸣。
对，
你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你搞基督，你搞天主，你这个压力很大的。
是
啊，你可能一些基本的一些道具都弄不起。
确实。对，
好，那我们第三故事到这边。
OK， 好，第四个啊，
嗯，
前面是各国都有，
嗯，
这一下来到非洲了啊！
啊，真是全球大荟萃，
啊，但是主角神父是法国人啊。
哦，
咱们老 A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法国的一个神父，叫伊万
啊，
可能是叫伊万，我不知道啊。
伊万不是俄国名吗？
伊万啊，
给你个大伊万。
那事情啊是发生在非洲的。
嗯，
因为说非洲那边啊有时候会和他们法国这边做交换。
嗯
啊，一些神父或者社群人员会去非洲出差一段时间，啊，
毕竟殖民地嘛。
那伊万神父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是
伊万他说啊他去的是一个西非的一个小国，老爷忘记啊是科麦隆还是什么地方了。
嗯，
非洲情况和东南亚比较像，那西非北面是穆斯林过来，然后殖民者带来了基督教，他们本土啊还有一些巫术宗教，当地人呢都很迷信，相信诅咒之类的事情啊。一般基督徒啊是集中在富裕的大城市周围，
嗯，
然后呢巫术宗教就是在乡村了，穆斯林呢倒是都有分布。啊，咱们伊万就说啊，当时他去的那地方啊是个乡下，他是被请过去的
啊，
那个酋长村是个穆斯林村，但村里面呢也有基督徒。他是被那群基督徒给请过去看事情的。
对，
说是当事人啊是一个穆斯林，他一直没有怀上身孕，想要个孩子。
嗯，
有一天啊这个女人就突然像发疯了一样开始在家里疯狂的排便，然后啊就丢的到处都是，那说话方式啊好像也变了。
嗯，
变得好像一个鬼怪一样，说他吃掉了这个妇女原本应该有的孩子，接下来啊他要吃掉这个家里所有人。
他是说自己要吃还是真的吃了？
他意思就是这个被附身的女的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
哦，
他吃掉了，他接下来
也要
把剩下家里所有人都给吃了。
我果然这很有驱魔人的那种，那套模式出现了。
那事情发生之后啊，最开始穆斯林那边叫了一个阿訇，
嗯，
那个阿訇念经啊没什么用，
嗯，
好像他本人不太能看事儿。阿訇就说他会请一个专家来，不过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咱们伊万神父啊就被基督徒邻居请过去看了。神父说当时这个女人已经被绑起来了，因为怕她会伤害到自己。观察完情况，神父就开始着手为这个妇女进行祈祷和驱魔仪式。
果然是三教同源啊。
是啊。一开始那个妇女啊对他们喷吐各种污秽啊，
嗯，
他们不得不把这些脏了的神圣事物拿过去洗，因此啊进展不算很顺利。后来啊他们在这个妇女吃完饭以后啊给她戴上口罩进行仪式来防止她乱吐东西。
是的，
虽然驱魔的祷告啊好像不是特别有用，但是每次在最后完成仪式的十字架触碰那个妇女之后啊她都会消停下来，
嗯，
就好像她累了一样。因此啊这段时间都是伊万神父每天来看守的。
哦，
神父说啊，这段时间他晚上总做梦了，做的呢都是一些奇怪的噩梦，
嗯，
特别有非洲气息啊，说是。其中有一个梦是天上有两条大蛇缠绕在一起交配，
哦，
那他们交配时候啊，撒下的毒液如同流星一样落在地上，
嗯，
其中有一滴啊就落在了村庄的水井里面，
哦，那就有堵了这个水，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那还有一个梦呢，是他梦见自己啊在一个昏暗的走廊里面，走廊尽头啊有个妇女在哭，他越走近看得越清楚，他看见那个妇女站起来是一个孕妇，但是头啊是苍蝇的头
啊！
突然画风一变，是吧？
变音人，美国的一个，
对，变音人嘛，
对对对，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
然后啊，这个孕妇开始生产嘛，产崽，
嗯，
生了很多蛆出来。
我去，
苍蝇生蛆很合理啊，
是合理，但是这东西太
啊，
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那后来啊，咱们亿万神父才知道这个梦其实是预兆。不久之后啊，那个看事的阿红来了，他是也门来的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啊，他很厉害，他一进村庄啊，没有直接去看那个妇女，而是说水井里面有东西。
哦，和那个梦，
那个，梦
对应上了。
这个阿红只是说啊，水井边缘啊有很多没有被注意到的手印，
嗯，
就跟婴儿一样大小，看上去啊好像是从井底爬出来一样。
我去。
那他们就开始捞了呀，
嗯，
从水井里面捞出来了一个已经发了臭的东西，一捞起来就有很多苍蝇围了过来，
嗯，
阿轰说这个是巫术的东西，需要被烧掉，然后阿轰要了一只白羊、一只白鸡、一个鸡蛋以及一点水泥，
还有水泥
啊，很重要啊，这个水泥
啊，
他首先呢是杀了羊和鸡作为祭品。随后啊，准备去对付那个妖魔，念了一些可能是阿拉伯语的经文，随后是又哄骗又威胁，让那个妖魔进入了鸡蛋里面。那个妖魔一离开这个女人的身体啊，这个女人马上就从亢奋的状态昏过去了。
哦，就正常了
啊。阿红随即啊就把这个鸡蛋丢到水泥里面，让人啊把这个水泥给它包裹起来。
嗯，
说马上要把它沉到附近最深的湖里面。
原来是这个作用的，
这个水泥坨子啊就被带到附近最大的一个湖泊里面沉了下去。那后来啊，这个妇女也是恢复过来了，
嗯，
并且在获得祝福之后啊，有了自己孩子。
哦，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就把这事情解决了。
确实是有一点非洲风味啊！
啊，是的，是的，
啊，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我一开始你老讲阿轰，我就一直在脑补伊斯兰教的处理方式。然后我想的是更西面一点的这个，后来我又反应过来，哦，非洲啊，能用的东西确实有限。那但你没有觉得好像又回归到我们之前我们俩私下聊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山海经》里面出现很多东西，好像在那个《辞海文书》啊，还有什么《圣经》里面都有相类似的点。
嗯，
那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处理的方式是鸡蛋，中国的传统处理方式好多好多是鸡蛋。
对。
然后我又想到了纯西方纯天主教在处理的某种东西上面也是鸡蛋，
真的是所有的汇入一个源头，是吧？有种那种感觉。
对，就好像是只是大家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本质还是同一个东西。我脑补，现在一直在脑补那个驱魔里面唯一一个天主教官方承认的驱魔，就是民间驱魔人用鸡蛋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把蛋打碎之后，然后就一股黑水就流出来，这种，
对对对对对，
那个画面。
咱们国内不是也有很多民间方法用鸡蛋滚啊这些东西？
对，太多，无论是道教的还是说是就那个出马仙的还是什么别的，好多好多这种鸡蛋的。而且虽然说都是鸡蛋啊，但是用的方式还各有不同。
对
啊，这里就不展开了，不展开了。
嗯，那今天这期比较特殊的啊神父专辑啊，就到这边了。
好的好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后面这个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
我操，你这人是
重新
故意的，
重新获得快乐。
你这一期提了多少次这个紧张又繁忙的工作？
因为我是很痛苦啊，能，我希望鲶鱼能够帮大家有所，
对，希望能听我们节目能稍微会轻松一点。
对，二白那句话不是说吗？ 就是摸的是鲶鱼的鱼，打的是上班的卡。
嗯
啊，
行
行，那一样的啊，感谢您对鲶鱼号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